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2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中共核白皮书对美示弱，俄受制裁，普京或复原。日本否认川普要求高市节制谈台湾，反日外宣翻车。农民工提前返乡潮涌现，北京当局神经绷紧。赵乐际到访澳洲，人权团体指控其劣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希望之声 TV 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将不负众望，一如既往地为你带来最快最新的新闻。中共发布20年来首份军控白皮书，并强调不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明显对美国示弱。同时美俄却都放话可能重启核试验，全球紧张升级。专家直言，这个或者是冷战后最危险的时刻之一。普京一面强硬，一面又释出与 G7 和谈的信号。分析认为制裁俄又开始起效。27号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军控裁军与防扩散白皮书，称中共是出于自卫防御，需要适度发展导弹技术，声称核力量长期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同他国比规模比数量，未来亦不会同任何国家搞核军备竞赛。白皮书重申不首先使用核武和防御性核战略，并强调中共没有在境外部署核武，亦不向他国提供核保护伞，同时提到已经关停部分核武研制设施，以展示克制姿态。有专家评论认为，中共不是在度受肌肉，反而更似是对外示弱，想稳住局面，口头讲不同任何国家搞核军备竞赛，强调核力量维持在最低水平，是北京不敢将自己直接摆在和美国硬碰核军备的位置。国际研究机构普遍认为，中共这几年核弹投数量虽然成长快，但在规模、技术成熟度、实战经验上，和美俄等老牌核大国还是有明显差距。普京27号说，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有能力制造小型核电厂的国家。川普总统亦公开表示，已经指示国防系统准备重启核试验，打破行之多年的实质零核试惯例。普京对此回应道，若果美国或其他条约缔约国真的恢复核试，俄方将采取对等措施。专家形容这个是冷战结束30年来最危险的核对峙时刻之一。另外，在战争议题上，普京27号表示，俄罗斯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和平方案，他认为该方案可以作为未来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基础。综合外媒报道，在新版的和平方案中，美国将俄罗斯方面的利益纳入考量。川普的谈判特使魏科夫预定下周莫斯科继续介入。普京同日表示，只有乌克兰军队从被占领土撤出，俄罗斯才会停止在乌克兰的敌对行动。同时他并未排除在美方和平方案推进过程中与七国集团展开接触的可能，还说美方在设计部分和平停火构想时有考虑到俄罗斯立场，等于释出对谈空间，同时亦令俄方能够在国内可以宣称俄方立场被重视。有分析认为，由于制裁，俄方态度已从过去单纯的对抗转向一边维持强硬一边谈判的态度。 同日俄罗斯央行发布报告，表示注意到由于制裁导致俄罗斯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受美国对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实施封锁性制裁的影响，11月俄罗斯乌拉尔原油相对于布兰特原油的折价幅度从10月份的 17% 上升至 23%。 法新社报道，土耳其国防部27号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如果达成任何最终和平协议，土方已准备好参与在乌国境内部署的维和部队保证军，但是首先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必须实现停火，必须确立清楚定义目标及各国贡献的任务框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5号宣布将成立一个新的联合工作小组，负责规划将由多国共组的保证军，保证军将在俄乌停火后担任第二防线角色，由法国和英国领导，在海事方面扮演要角的土耳其同样会密切参与，美国亦将首次加入。节日好礼首选 ,11% 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为什么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台车，外观再亮丽，配件再华丽，冇咗好友照样走唔起，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是在提醒你该入油啦。补气18味，补嘅是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只系健康，仲有心意，送父母令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嚟，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都更贴心，送自己辛苦了一年，同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 healthcare520.com。 日本官房长官木原林27号在记者会上否认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川普在25号与首相高市早苗通话时建议他在台湾议题上节制发言。木原林强调，报道内容并不是事实，日本政府亦已正式要求华尔街日报更正。华尔街日报先前引述日本官员与美方消息人士的讲法，称川普在通话中提醒高市不要在台湾主权问题上刺激北京，不过川普语气委员并没有要求高市收回之前的相关发言。与此同时，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游船、商船三井和川崎汽船等日本三大海运公司将在新一代船舶开发方面与造船公司展开合作，并考虑优先向日本企业订购船舶。因中共和韩国的造船业崛起，日本造船产业处于劣势，日本的海运和造船公司将一体化，这次合作将成为重振日本造船业的立足点。近日中共在国内大搞反日宣传，有民航账号声称从11月15号到19号以来，中国航空公司近50万张飞日本的机票被退订。这个数字一出来，很多网民马上在评论区质疑，前一个星期一共不到1300个航班，就算一个航班坐150人，这50万张退票到底怎样计出来的？另外真要反日，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日本消费？这个正好反过来讲明中共当局多年来对民众的洗脑其实并不成功。不少网民也讲出了自己的真实情况，不是不去，是根本办不到签证。有能力办到签证的人多数是国企等机构入边的铁饭碗员工，有人被单位要求取消行程，有人被航空公司各种施压退票，还有人在出入境阶段被严格审查，实际上是被变相禁止去日本。甚至有人反过来替日本讲话，笑死人，日本游客太多了，正好想清一清。 最近网络上流传大量影片和贴文，显示中国沿海制造业地区出现罕见的提前返乡潮。有人在昆山火车站拍到人潮拥挤的画面，感叹到第一批过年返乡潮已经来了。一般来讲，这样的情况通常要到农历年前一个月才会出现，但是今年却提前得特别早，亦俾外界感觉到呢次返乡潮唔似往年咁样只係季节性，而更似係一种结构性嘅变化。官方嘅态度亦显得十分紧张。11月13号，农业农村部喺一次全国性会议上特别要求各地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稳定务工收入，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其中返乡滞乡呢个讲法第一次被提升到部级文件的层级。有分析认为，这一代年轻农民工和过去不同，他们在城市生活多年，熟悉网络、短影片、各种社群平台，信息流通速度快，讨论公共议题的能力亦更强。即使回到农村，他们仍透过手机和外界保持紧密联系，不再好像传统农村那么封闭，而是一群城市化思维的青年。如果大量这样的人突然返乡，长期留在家中，而农村又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或活动空间，社会情绪可能在短时间内累积，进而成为新的社会变量。另外，真正令当局担心的不是返乡本身，而是返乡后回不去城市工作，亦就是滞乡。如果大量青壮年留在农村没事可做，不单止收入会中断，还会被地方治理带来压力。一些返乡者回到屋企后发现没有工作可做，亦有地方干部被爆出曾劝返乡者赶快出去找工，反映农村本身的承受力有限。有评论指出，如果经济一直难以恢复，而农村产业又没有办法扩张，这样返乡潮恐怕不会只是短期现象，而可能成为一种长期的社会结构转变。大批具有城市经验的年轻人滞留农村，可能会形成新的社会对抗结构，而且是刚刚开始。同时，农村土地流转、合村并居、农管执法、新农合费用等规定，中共的权力与资本联手压榨农民，导致他们地没了、房屋没了，还要支付各种费用，将农民推向绝境。有时评人甚至说，这些农民是可能会起义的三亿陈胜吴广大军。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近日访澳，引发澳洲法轮功学员及人权团体的抗议。24号中午，来自多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在坎培拉国会大厦前集会，呼吁澳洲政府在会见中方官员时不应该避免人权议题。澳洲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戴乐在集会上指出，赵乐际不是普通访客，而是严重的人权侵犯者，欢迎外国官员到访并不稀奇，但是澳洲不应该轻率地欢迎一位迫害及酷刑折磨无辜百姓的共产政权官员。赵乐际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11月22号至25号在澳洲停留四日。赵乐际在仕途早期因为积极追随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被国际社会追查，目前他已被澳洲及多国人权组织列入建议审查与制裁名单。几位学员在集会上分享了自身或家人在中国被拘押、劳教或受虐待的经历。在赵乐际车队经过国会大厦时，看到现场抗议队伍与横幅，部分学员高呼法轮大法好等口号，同时现场亦出现了多个亲共团体。据法轮功学会讲法，其中有人遮挡抗议者横幅并发生肢体冲突，学会表示已就扫起事件向警方报案。在赵乐际抵达纽西兰首都惠灵顿之后，纽西兰当局没有实施特殊安全措施，但是澳洲议会大厦服务部发出一封内部邮电，针对11月24号赵乐际的行程提出了严格指示，要求所有联邦议员和工作人员 在这个期间应该将手机和平板电脑设为飞行模式，无线网络亦可能中断，电子邮件甚至标注了中共代表团在国会大厦内行走的具体线路，以便议员办公室了解自己是否处于中共代表团附近。一位联邦参议员表示，当国会被迫发出这样的警告时，这个人就不是客人，而是真正威胁我们民主制度的入侵者。就在几个礼拜前，澳洲安全情报局局长伯杰斯公开警告，中共国家支持的黑客已从间谍活动转向破坏行动，正锁定澳洲最关键的基础设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港大火多家灭门，网络封存限制 ，B 站崩，首页推独裁土崩。
美特总部队突袭索马里邦特兰，40多名极端武装分子被击毙。孟加拉前总理哈西纳涉贪，遭21年徒刑。孟加拉前总理哈西纳涉贪，遭21年徒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1月28号。于文龙事件发生至今接近3个月，热度仍然在持续。据李牧阳节目中介绍，一位在北京生活多年，了解司法系统办案程序的人爆料，普通人在北京犯案是不可能被掩盖的，因为目前行政部门内部要求破案率达100%，如果案件没办法侦破，甚至会影响办案人员的仕途。由此验证了于文龙事件的真凶果然来自中共高层。11月26号，香港新界大埔宏福苑爆发了罕见的5级大火，8栋楼宇瞬间化为火海，火势到27号先大致控制，受影响的楼宇有1900多户，逾4600个居民家园尽毁，好多家庭被灭门。香港特区政府的发言人公布，这场大火目前造成至少83人罹难，另外近300人失联。网友感叹之余，发现诸多诡异之处的同时，在大火前还有预兆。据目击者描述，火警发生仅是20多分钟内就导致楼宇封锁、电梯失效，好多居民被困无法逃生。网上片段显示，香港的高层建筑发生火灾，亦都只能够眼白白望住。11月27号，官方设立了限制区，禁飞无人机。香港警方宣布，在大埔宏福苑火灾区域，任何未经授权在该区放飞小型飞机即属违法，可被判罚10万元及监禁2年。部分网友质疑此举有猫腻，共产党就是怕被曝光。据悉，8栋大楼正在进行政府强制性的大型翻修工程，每户分摊约17万元的费用，使用的棚架和保护网，这些物料正是被认为是火势蔓延的主因。根据 Instagram 上面的账号名为书生的香港网友贴出的截图揭露，早在去年的10月，就有居民向劳工处2度询问棚网的火灾风险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火灾风险低，导致悲剧发生。更诡异的是，香港2024年的11月1号上映了由刘德华和莫文蔚主演的电影《焚城》，有咁啱得咁巧，电影入边整整烧咗8栋楼，同呢次大火惊人嘅吻合。自从于朦胧离世以嚟，曝光出嚟嘅猛料之一就系佢嘅人生，包括佢被虐待同最后悲惨离世，都系俾设局布置好嘅，最终系为咗俾中共高层领导人牵制。
从而揭开众多明星所谓离世亦都是被安排好的，但最后都被包装成了意外。从业30年的命理风水师马仙曾经说，于文龙被害后100日之内必有大灾，从11月20日开始进入黑暗时刻，香港26日的大火正应验了这个讲法。有网友怀疑这个是中共为了躲避赤马洪洋劫而搞的献祭，八栋楼同时点燃，就好像提前精心策划好的大型烟火表演，先演电影焚城，然后就发生类似的事件。此外，香港大火后有大量网友怀疑中共故意纵火转移于门龙案的视线，纷纷用于门龙的名义给香港捐物资，掀起了又一场为于门龙发声的高潮。此外，有消息传出疑犯之一的范世琦现在在拍新剧，9月14日开机，2027年开播。网友表示请自产自销，诉不奉陪。另外，田海蓉自导自演新片《我的世界没有我》，还未上演就已经被负评淹没。首映礼致辞时，台上他的后面竟然出现了于朦胧的影子。网友说，如果是巧合，真的太巧合，过分的巧合就是玄妙了。在国内猛烈封杀于朦胧信息的同时，有网友发现 B 站简直是疯狂到爆炸，首页直接推荐极其敏感的贴文。一个是1989年的12月布加勒斯特广场的人潮涌动的画面，下面配文24年独裁在5日内土崩瓦解，还有一群人的画面，上面有几个字去改善民生，画面下方还有一个贴文钓鱼人噩梦的字样，下面配文如果某一日你成为了一个独裁者，你会怎样做。另外还有一则画面，上面配文是约翰洛克的一段话，人民有权在政府揽权的时候推翻他。最后一则是苏联为什么不敢讲领导人的坏话。最后一个贴文是一台旧电视机，上面配文苏联为什么不敢讲领导人的坏话。有网友表示经费不够了，做事的人不像以前那么卖力，法国纪念于朦胧的长椅静静地站在那里。有网友近日拍相片发到网上，向于朦胧致敬。于朦胧离世灵异事件不断发生，灵性导师瑞宇传讯称于朦胧灵魂已经脱胎换骨，金光闪闪，预言因果巨轮将在2年内推倒中共暴政。东方神官道长是一位修行者和通灵师，他的影片时常探讨已故名人的灵魂现况和人类觉醒等主题，比如于朦胧、郭晋臣等。他亦提到于朦胧三个灵魂全部救回，加上善心人一起念经加持爱护他。此外，很重要的朋友帮他做了三退，他整个人是脱胎换骨，金光闪闪。节日好礼首选 10% 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日至12月21日，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时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点解一定要宝气18味？因为身体就好似一部汽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如果冇好油，照样跑唔喐，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是提醒你要加油啦！宝气18味，补嘅就是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嘅动力，气足咗，人先有火力，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系心意，送俾父母，等佢哋成个冬天都温暖起嚟；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品更贴心。送给自己辛苦了成年，和自己好好保一保。美特总部队突袭索马里邦特兰，40多名极端武装分子被击毙。2025年的11月25日至26日凌晨，美国非洲司令部与邦特兰反恐部队联合发起希拉克最终阶段行动，针对伊斯兰国索马里省在巴拉德谷地的山地藏身处进行地面突袭。
这个是美国在邦特兰的首次地面作战，非单纯无人机打击，而是深入卡尔米斯卡德山脉的直接交火。大约100名美国特种部队成员通过10架 MH-60 黑鹰直升机空降， MQ-9 收割无人机提供空中火力支援，大约200名士兵跟进，突袭哈巴尔巴朱克洞穴、巴库耶和马雷罗区域的伊斯兰据点。战斗从黎明前发起，持续了2至4小时，包括洞穴内近距离交火。面对来自叙利亚、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的外籍战士，美军和 ISS 分子激烈对抗，40多名极端武装分子被击毙，包括多名高级头目如埃美尔和指挥官，俘虏了数人，摧毁武器库、金矿设备。美国部队没有伤亡报告，邦特兰官员称此举标志着卡尔米斯卡德山脉 98% 的武装极端分子已经被清剿，目标是在12月底之前完全消灭。这个是今年索马里最大规模的直接行动，此前美国已经发动超过100次空袭。这次地面介入凸显华盛顿加强非洲之国的反恐力度，切断伊斯兰资金链和藏身地，美军已确认撤离顺利。震慑中共，军方宣布已全面掌控国家，总统被捕。西非国家几内亚比索在大选进行了3日之后，军方今日宣布已全面掌控国家，总统恩巴罗被捕，选举程序停止，陆海空边境关闭。观察人士认为，又一个中共的老朋友被推翻，对中共是非常大的震慑。法新社报道，军方这项声明发布之前，总统府附近曾传出激烈枪声，穿着军服的人员随后接管了通往总统官邸的主要道路。当天下午，总统办公室军事主管恩肯哈向媒体表示，由各军种组成的指挥团将接管国家领导权，直到另行通知。恩肯哈宣读声明时，身边企着持枪士兵。几内亚比索大选原定明天公布初步结果，现任总统恩巴罗原来被睇好能够连任。恩巴罗及反对党候选人迪亚斯先前各自宣布自己胜选。军方消息指出，恩巴罗目前已遭逮捕，被安置在参谋总部，他将会受到妥善对待。另一名高级军官亦都证实恩巴罗被拘留，参谋长及内政部长亦都一同被羁押。几内亚比索选举委员会通讯官员贾洛向法新社表示，今日选委会遭到不明武装分子攻击，为配合几内亚比索的投票及选后维安工作，超过6780名安全部队人员进驻，包括西非经济共同体的维安部队。几内亚比索局势长期动荡，独立以来已经经历了4次政变，还有多次未遂政变。几内亚比索是中共的老朋友，和中共1974年建交，1990年至1998年因同台湾建交而中断，1998年恢复，2024年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几内亚比索坚定一个中国的立场，并且高层互访频繁，支持中共的全球倡议。观察人士认为，又一个老朋友被推翻，对中共是非常大的震慑，以尼泊尔孟加拉政变有异曲同工之效。目前中国境内草木皆兵，防民胜过防川，中共就此被蛀虫蛀空的大树，表面光鲜，但是一推可能就冧了。孟加拉前总理哈西纳涉贪遭21年徒刑，孟加拉法院今日以贪腐罪名判处目前逃亡印度的前总理哈西纳21年徒刑。孟加拉国际战犯法庭11月17日以哈西纳下令血腥镇压学生带领的抗争活动，触犯违反人道罪为由，判他绞刑。78岁的哈西纳无视法院要求他回国的命令，继续滞留印度。孟加拉国际战犯法庭宣布判决后，达卡当局已致函印度外交部提出引渡要求。法新社报道， 孟加拉反贪腐委员会针对哈西拿提出三项贪腐指控，指控他侵占土地逃利。主审法官马龙在判决中指出，哈西拿的行为展现出根植于特权、毫无节制的权力，以及对公共财产的觊觎。他表示，哈西拿将国有土地视为私人资产，觊觎国家资源，并操弄官方程序，使自己和他家的亲人受益。法院另外判决哈西拿的仔、现居美国的萨吉布·雅塞德以及他的女、曾任联合国高级官员的塞马·雅塞德各判五年徒刑。哈西拿去年八月在抗议人群冲入官邸前紧急乘搭直升机逃往邻国印度。联合国表示，哈西拿为巩固政权，血腥镇压中造成多达1400人死亡。哈西拿还同时面临另外三宗贪腐案件，涉案人包括他的姊妹雷哈娜以及他们的儿女，其中包括英国国会议员希特克。今日是感恩节，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希望之声 TV 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将不负众望，一如既往地为大家带来最快最新的新闻，感恩有你们同行。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大家收看热点观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香港大火烧了港府威信，香港大佬实名举报纵火案幕后黑手，港人反送中满血复活，华府枪案惹怒川普，生合难民庇护签证，而欧洲亮剑黑工是被哪个看呢？还有冤枉龙案是要写入教科书吗？请看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首先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希望之声 TV 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将不负众望，一如既往地为你带来最快最新的新闻。香港大埔云福苑11月26号发生五级大火，直至11月27号晚10点，遇难人数至少75人，但是外界预估遇难人数远超这个数字。最大的质疑声是这场大火因何而起，而大家亦将焦点放在工程使用劣质盘网造成，而这场夺命大火再次看到港人自救互助精神以及中共给香港带来大陆化的恶果。云福苑五级火灾是香港63年来最致命的火灾，起火而从一栋住宅低层外墙开始，迅速向上蔓延，七栋高塔建筑烧到通红，浓烟遮天蔽日，火柱通天，居民尖叫逃生，还有人从高楼阳台求救，犹如末日焚城景象。舆论质疑起火原因和使用不阻燃棚网有关，因为消防员灭火时发现大楼外墙的建筑用料比合规材料更易燃而蔓延，火势好像火龙一样沿着墙体向上喘升，属不寻常现象。初步勘察显示，棚架网可能使用了非阻燃塑料网或劣质物料导致火势失控。消防局高层证实，这类材料在高温下迅速融化滴落，加速了垂直蔓延。火灾曝光之后，建筑工程商人中科监察主席潘卓雄今日27号凌晨发文，痛批宏福苑工程未使用阻燃棚网，直指这个是导致火势蔓延的元凶。他点名消防处处长杨恩健， 话佢一直拒绝处理彭网助言问题，呼吁当局彻查。佢喺贴文中强调，建筑物规例及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明确规定，只要棚架搭建喺有人使用嘅楼宇外，就必须使用经认证嘅阻燃棚网，防止火势垂直蔓延。佢质疑云福苑翻新工程涉嫌违规使用廉价非阻燃劣质网，为咗悭钱罔顾安全。佢话呢个唔系意外，系人为灾难。佢呼吁市民联署，要求杨恩健引咎辞职。香港公权会亦要求港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包括棚架护网系咪合规。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发帖话，喺过去一个半月内，香港三次棚架起火。香港嘅 App 70专业守则中，棚网文明规定要阻燃，但系有吗？可能冇。为乜嘢啦？因为一，有阻燃特性嘅棚网比冇阻燃功能嘅网要贵6-10倍，每平方米相差港币20蚊，亦就系20万平米嘅棚架网需要多花400万港币。二，大陆有一类水性嘅阻燃剂，冇认证，亦冇消防署批准，可能属致癌物，但系通常维修公司会用呢类神仙水偷偷处理被测试部位嚟蒙混过关。三，据讲香港消防局官员已经收到10封投诉警告信，但是消防署署长杨恩健一直拒绝处理棚网问题。方伟话，施工方是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在另一个地方香港岛东区炮台山的附加角亦正在搭棚，通告上都是简体字，写到样本名称密木式安全立网，生产和委托单位是山东神旭化纤绳网有限公司，测试中心是山东滨州市检验检测中心。有网友抛出香港大火两家涉事中国公司，中国山东滨州实验室检测认证的棚架保护网有问题，本应是防火材料，认证成了助燃的尼龙网。网友挖出这家云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有行贿前科的公司，勾结民建联围标各种工程，还有香港市民哭诉港府救助根本不及时。虽然香港警方说3名火灾嫌疑人被捕，但是防护网追责的舆情并没有降温。这个背后有没有官商勾结招标？有没有用劣质材料蒙混过关检测？有没有施工方用大陆不专业的草台班子？香港消防署署长杨恩健早就接到棚架保护网不合格的举报，为什么一直不作为？是不是跟建筑方利益勾结呢？应该严查。而现在党媒炒作竹假议言是在推卸责任，10多年前央视不配楼大火烧了45亿，据报就是时任某常委的仔转包的工程，因为分赃不匀而晚上点起熊熊大火。而这次香港大火是不是亦涉及权贵分赃不匀？现在香港市民都在等答案，香港人最终能够追查出火灾真相吗？有港民大量拍摄多处楼宇开始在拆除外部的泥龙网，有人说这个是政府要甩锅给竹竿来说事了。还有人发现这场大火引发台湾社会高度关注，台湾总统赖清德更是发帖悼念遇难港人，就在港人集体哀痛之际，却陆续出现中共水军疑似假冒台湾人的账号，在大火影片下留嘲讽留言，想挑起港台两地不满。这场大火仍有几百居民失踪，不少居民无家可归，但是港人的自救精神迅速显现，有网民自发设立报平安网协助收集寻人资料，火场附近的商户亦自发借出店铺收留灾民，市民纷纷自发捐物，而香港各界几乎都在第一时间投入支持。从昨晚开始，就有大量市民主动购买水、买饼、面包和衣物等，将救援物资迅速接力传播，节奏快速， 画面感动几万网友，亦有好多香港富商捐款，李嘉诚基金会捐3000万元，李兆基基金会捐3000万元，周大福集团捐2000万元，信和集团捐2000万元，黄庭芳慈善基金捐2000万元。不少人想起2019年反送中运动时人龙接力传物资的画面，纷纷表示真正的香港人不管几时都是这么有爱心，六年后又看到反送中力量仲在，香港的成功从来不靠某个国家或政府，而是靠香港人。这场灾难发生的时机极为敏感，距离香港立法会选举仅剩几日，习近平已敦促港府尽全力减少灾难影响。报道说这个是自北京实施国安法只允许爱国者参选以来的第二次投票，大火造成的社会动荡恐对投票率与政府威信造成冲击。有网友说今日香港大火和中共的关系密不可分，没有港共政权就没有今日的世纪大火，曾经的繁荣之港沦落到中共手中才短短几年就毁于一旦。可悲的是共产党真是走到边衰到边。节日好礼首选10%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日至12月21日，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为乜嘢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似一台车，外观再亮丽，配件再华丽，冇咗好友照样走唔起。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是在提醒你该入油啦。宝气18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只系健康，仲有心意。送父母，令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嚟；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都更贴心；送自己，辛苦咗一年，同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 healthcare520.com。美国司法部长今日27日一早就公布咗华盛顿 DC 枪案嘅两名国民警卫队受害队员手术成功嘅最新消息，而美国检方26日已公布咗枪手相片，川普总统随即发布影片，将此袭击定为极端行为，并立即收紧咗拜登嘅宽松移民政策。枪击事件大约发生喺礼拜三下昼2:15，喺华盛顿17街与埃街转角。有消息话，此人可能喺伊朗受过军事训练，佢喺转角处等待，当女警卫转过街角，佢就射咗佢个胸部，然后射咗之后另一位警卫嘅颈部。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皮罗确认，琴日枪击事件嘅受害者系20岁嘅贝克斯特罗姆同24岁嘅沃尔夫，佢哋都嚟自西弗吉尼亚州，24小时前先至宣誓就职，随后被部署喺华府执行任务。司法部长邦迪今日早晨话，两位警员已经手术成功，而家同佢哋嘅家人喺一齐，我哋希望佢哋尽快恢复健康。皮罗话，我哋为佢哋祈祷，祝愿佢哋早日康复，佢哋将得到最好嘅照顾。检察官介绍话，枪手系29岁嘅阿富汗公民拉坎亚尔，佢同妻子同5个孩子居住喺华盛顿州贝宁格姆市。佢呢次系驾车横跨美国抵达华府。川普礼拜三晚透露，此人喺2021年9月透过拜登政府嘅盟友欢迎行动入境噶。皮罗话，枪手喺无预警下以伏击方式开枪，用一把.357口径嘅左轮手枪。佢话一名国民警卫队员先中弹倒地，随后枪手俯身再次射击，然后另一名国民警卫队员身中数枪，最后枪手被另一名国民警卫队员开枪击中，先至被擒。 目前枪手亦在华府一家医院接受治疗，而且有警卫看守。检察官表示，目前对枪手的指控是三项持械故意杀人罪，同一项在暴力犯罪期间持有枪支罪，因此案正在调查中，无法透露嫌犯的作案动机。而美国移民局礼拜三26号深夜已宣布，在华府发生两名国民警卫队员遭枪击后，将无限期暂停处理所有阿富汗国民的移民申请，以重新检视安全与审查程序。在美国的阿富汗撤军后，曾快速批准并安置了约76000名阿富汗人。川普强调，这起骇人听闻的袭击证明了宽松的移民政策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如果他们无法热爱我们的国家，就不需要他们了。这次冻结范围极广，包括工作许可、庇护、难民、入籍、依亲等所有与阿富汗相关的移民申请。而据第一邮报报道，今日美国在欧洲、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等国家的大使馆已经收到国务卿卢比奥的信，要求他们向所有国家要求当地政府要收紧移民政策。日前俄乌谈判协议从28点减到19点，但是爆出美俄机密电话遭泄露，外界关注是哪个泄露了美国特使魏科夫和普京代表的通话，普京到底会不会答应美乌协议呢？目前泽连斯基已表示愿接受美国提出的部分和平计划，但亦拒绝三个核心要求：一、不能够割让领土；二、不放弃加入北约；三、不同意限制军队规模。而据 Political 报道，美国坚持认为必须先达成和平协议，才会讨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卢比奥在25号已告知欧洲伙伴，川普准备讨论乌克兰的长期安全问题，但是前提是必须先签署结束战争的协议。在突然爆出川普特使魏科夫和俄方代表的电话内容后，俄乌谈判陷入暂缓阶段，外界关注魏科夫指导俄罗斯如何引导川普接受俄方协议，以及是哪个泄露美俄特使通话。黑宫抨击泄露通话录音是想破坏和平谈判，乌沙科夫认为有人在监听，但肯定不是俄罗斯。他表示他的对话是通过加密的政府渠道进行的，除非其中一方故意这样做，否则这些渠道很少被拦截和泄露。而美国高官认为很可能是某个欧洲情报机构所为，据报道应该是针对乌沙科夫手机进行了监控。而泄露事件亦引发人们对美欧情报共享信任和通讯安全的严重质疑。有观点分析，魏科夫的通话可能被窃听，因为他使用的是没有加密的电话，但是这个只会暴露通话一方的信息。但是乌沙科夫和德米特里耶夫的通话属于完全不同的信号类别，不是通过监控手机就能够接获的，而是黑宫在俄国境内的两个高度戒备的通讯节点间的通讯。俄罗斯将这些通讯视为战略资产，是受多层加密、物理隔离和持续反间谍监控的。如果这些信道遭泄露，会被视为直接的国家安全漏洞。分析认为，这次接获的情报外泄不是偶然，是有人渗透黑宫的证据。这个间接证明欧洲情报机构已经进入莫斯科，但欧洲似乎是有意放出信息，这个或者是欧盟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因为时机敏感，俄罗斯参与了28点计划，欧洲在向黑宫发出信号，就是以渗透俄罗斯通讯设施。今日27号 Political 报道，欧洲正在讨论反击俄罗斯在北约领土上的无人机袭击等破坏活动。欧洲官员说，他们正在考虑对俄关键设施发动联合网攻，并在俄边境突然举行北约军演。冤蒙龙罪亡案真相仍被中共封禁，但是11月24号 有网友发现，福建的语文史卷内却出现了疑似于朦胧罪亡案考题，网友认为洗脑洗到细路了，但亦被网友嘲笑，咁系此地无银三百两，替集护航反宣传。在该试卷里面有一条选择题系，近日某某男37岁因为意外坠楼身亡，个别人为报复足影杀方宣传，在网上编制传播虚假信息，制造假事像，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查处，是为了 A 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B 保护公民网络上所有行为， C杜绝网络上不良信息和文化， D 营造完全自由网络环境等选择。有人说简直厚颜无耻到令人发指，洗脑洗到小朋友了，底线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亦有人说这个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还有人说照惯例屏蔽事实，颠倒黑白就能混淆视听，再无后封一些批号，捉几个人亦可以，但是这么快就当做教材写入教案了，看来小于确实是被二代整死的。民间传言都指于生前而因反抗圈内权贵潜规则而被害，甚至有被集献祭续命之说。还有消息报涉案凶手新奇和极刚刚是习家和李家的私生子，先至导致官方如此封杀真相，而福建是习家老巢，是不是很明显呢？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三地。
戒严，习近平被吓窒了，日本和美国秘密确立了关键议题，专家揭开香港世纪大火攞命的关键。南韩专家揭露北韩掌握150枚核武，见到台湾国旗，小粉红在街头挑衅日本歌手，委内瑞拉人排队攞现金，美国军事首脑抵达加勒比海，几内亚比绍爆发军人政变，总统被捕。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感恩节快乐， Happy Thanksgiving Day， 欢迎收看收听两岸新闻。习近平本来挨得过十月的四中全会，总算是暂时留在台面上，但没想到随着日上高市早苗一句台湾有事，中日之间快速地战火弥漫，中共内部反习派是再次看到机会，轻轻就将习向火堆里边推了一下，军队系统同时出手，北京局势相当不妙。11月25号，四川省成都市中日对战，全市几乎进入戒严状态，亚冠联赛在凤凰山体育场举办，由成都蓉城主场对阵日本广岛三战队，体育场周边聚集着大量警察，沿途三部一架警车，以大巴为主，成队的警察在成都街头巡逻。成都多间高校学生反映当日所有人都不准出校门，晚黑宿舍检查睡觉的情况，只不过是一场球赛啫，竟然被当成一场维稳演练。那么问题就来了，当局到底在这防什么？答案兜不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句台湾有事，这场风波快速升级到近年最严重的中日紧张之一，甚至一路炒到联合国。但问题是中共这次不敢好像2012年那样煽动中国人反日示威，因为北京明白现在中国民怨深重，民间反日激动情绪随时演变为反共行动，外部压力在升温，内部又怕失控，这个时候哪个最容易被推出去孭锅呢？当然就是指点方向那个习近平啦。胡锡进日前对中共官方开火，说批评日本使用过于激烈的语言是低级红高级黑，显示中共内部有人特登被中日关系失控，想乘机拉习近平下来。 川普日前趁机在电话里边逼习近平买美国黄豆，放低电话就在川习通话后不到48小时，北京紧急落单买了3亿美金的美国黄豆。习近平显然明白在中日关系高度紧张，亚太局势正向着中共惊紧的方向翻转的时候，绝不能够再同美国闹翻了。至于日本，前日本资深记者史坂明夫分析的很清楚，高市早苗早就同川普秘密倾好。史坂明夫说，川普总统先前访问日本的时候，高市陪同视察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两人搭乘的美军直升机在空中上边兜来兜去，兜40分钟才降落来，很多重要的说话都在飞机上边倾了。此班明夫还原当初这一幕，说直升机起飞以后充满了玄机，记者研判应该是从东京飞到美军基地的所在地横须贺，结果是飞去仙台方向，所有记者都在怀疑是不是要去其他的基地。飞机只有10多人的空间，高市早苗坐在川普旁边，噪音很大，两个人可以进行机密地对谈。此班明夫研判高市早苗曾经在美国国会担任助理，日常英文沟通绝对没问题，大家怀疑美日元首在直升机上谈到台湾问题。在日美同盟前所未有的牢固背景下，中共想说趁高市刚刚上任站得未稳的时候震慑日本，几乎是不可能的。反习派挞着的火头越猛，习近平不得不孭的锅就越来越大。上个礼拜北京召开胡耀邦冥诞110周年座谈会，刘源着着军装露面，这次认定是习近平权力受到挑战的信号。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说，刘源着的是95式军装，根据现役军官法及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办法，退休之后原则上是不能够再着现役军装，这个是硬性规定，不理他的将军职务有多高，刘源已经是退了休，但是竟然着着军装出席，而且还佩戴了上将的军衔，确实非常奇怪。还有更奇离的，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20号主持政协全国委员会第44次主席会议，并且讲了话，王沪宁全程都没有提到习近平至关重要的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反而提出科学民主决策，这个是更贴近胡温时期的讲法。王沪宁号称中共三朝帝师，擅长见风使舵，专门帮中共党魁进行所谓的理论包装，他这个变化被认为是对中共内部传达抛弃习近平的信号。时评人场内普通人爆料说，现在中共高层掌权的不是习近平，真正掌权的核心有几个人，刘源是其中之一，掌管军务，其他还有汪洋掌管党务，胡春华接手政务，张胜文拎着军中的刀，以及刘振立拿着军中的枪等。
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可以享受 10% 的折扣。为什么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部车咁，外边睇身再靓，配件再华丽，冇靓嘅油，冇纯正嘅水，照样跑唔起身啊！手脚冰凉，冇离神器，容易攰，就系提醒你啦，系时候加油啦！宝气18味，宝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够，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身。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啦，俾自己好好地补充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
香港大埔宏福苑共7栋大楼26号遭遇罕见嘅大火，火势从高楼外墙嘅棚架快速咁蔓延开嚟。27号早上大火基本受控之后，外界发现外墙的竹棚完好，但棚网几乎被烧清光，可能建筑商使用了不合标准的棚网。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